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官方称，会议最重要成果是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说法2017年初开始出现。同年9月，外长王毅发表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开拓前进》的文章，称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各种思想不断推出，如今扩展到外交领域。他说
习近平自从在三月份这个修改宪法，那等于变成这个终身领袖以后啊，他很在意搞一些这个个人崇拜，所以前一阵我们看到这个刘鹤他的这个经济主要的技能树立了所谓习近平在这个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观指导思想是这个至高无上的。那么现在在外交领域方面我们有看到这个中共高层树立了这个所谓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内政经济外交方面，他们都这个高举这个习近平思想作为这个全局的这个指导方针。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思想和理论现在得到了全面梳理和阐发。他说中国官媒说，习近平外交思想可以概括为十大方面或者十个坚持，其中包括党对外交的绝对领导，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另外还有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全球治理体系等。针对习近平坚持一带一路的思想，倪乐雄教授说，
外交按照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保持稳定，啊，那么当然，在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的，比如说一带一路。那么这个是在江湖时代所没有的，啊，甚至于有人来把它进行这个理论化的。
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认为，习近平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正在逐步成为海洋国家面临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尤其是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的运输线，从来没有面临如此大的挑战，牵动国内生产就业等诸多方面。习近平的这一建树体现了外交服务经济，具有实际意义。中国此时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被认为与中国目前所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因素有关。报道说，贸易战节节败退，中共内部不满情绪飙升，倒习势力借机抬头，习近平老大地位开始不稳。林和利说，
基于这个会议的安排的时限，当然跟这个过去几个月中国在外事领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特朗普在这个贸易纠纷方面给中国添很多麻烦，而且习近平发现这个中国好像没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去反击这个美国的这个在很多方面的向中国下的这个挑战。那么基于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一带一路中方遭遇到不少困难。
澳大利亚外交家陆克文前不久在外交杂志上撰文分析习近平的国际观，他写道，习近平更加强调的是党对国家专业人员的统领，而非只是政策上的实用主义。 他的民族主义融合了经济成就、政治怀旧、民族悲愤以及政治上的自信。很显然，他已经脱离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